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前往北约峰会，北约是否接纳乌克兰备受考验。
纽约州风暴肆虐，橘郡、安大略郡进入紧急状态。
太阳风暴影响，美国17个州周四可以见到北极光。
耶伦访中求共融，专家称美中关系进入对抗的休息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纽约州受到风暴侵袭，9号降下倾盆大雨，引发致命洪水，街道成了湍流水道，桥梁被水冲毁。国家气象局已对包括纽约市在内的东南部地区发布洪水警戒。州长霍楚尔宣布，位于纽约市西北方的橘郡和位于纽约州中部的安大略郡进入紧急状态。他说，200毫米的雨量引发威胁性命的洪暴。州长办公室说，纽约州10号预料将遭遇更多的风暴。此外，日本目前正值一年一度的雨季，9州北部因豪雨酿成山崩灾情，造成1人死亡，数以万计民众被要求撤离家园。多名气象预报员今天纷纷警告，当地恐将迎来史上最强烈的降雨。截至今天中午，福冈县和附近的大分县已经有超过42万人接获最高级别的撤离警告。
拜登政府7号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并保证只会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使用这些弹药，不会在俄罗斯使用。集束炸弹通常释放大量的小型炸弹，能够在一个广泛区域肆意杀人，被100多个国家禁止，但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禁止。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周日认为，拜登总统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以支持他反攻俄罗斯的做法并没有错，但是对乌克兰积极提供军事和人道支持的加拿大坚持全面履行2008年通过的奥斯陆集束弹药公约。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声明中说，我们严肃履行我们对公约的义务，鼓励它在全球通过。英国首相苏纳克7月8号表明，公约禁止集束弹药的生产或使用。西班牙也对集束炸弹说不。德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反对美国的决定。
拜登总统上周五表示，美国已经销毁了他储存的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完成了他为销毁这种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大规模使用的致命性武器而做出的持续数十年的努力。依据美国参议院在1997年批准的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和其他签约国必须在2023年9月30号之前销毁他们储存的所有化学武器。拜登在白宫的书面声明中说，美国已经安全销毁了它储存的最后一种弹药，这是我们距离一个没有化武恐怖的世界更接近了一步。美国国防部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金斯顿·里夫表示，至今世界已公布的化学武器已经100%被销毁了。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纳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国家终于履行了承诺，清除了我们军火库中的这种邪恶的武器。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约10万人死于化学武器。一战以后，这种武器在全球造成了100多万人的伤亡。
中共7月3号宣布，从8月1号起，对加锗以及他们的化合物实施出口限制。据彭博社7月8号报道，雷诺公司董事长塞纳德为此辗转难眠。他说，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金属之战。除了塞纳德之外，荷兰、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都纷纷表达了对大陆限制关键材料出口的关注。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国上周决定限制出口用于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和导弹系统的2种矿物，这不仅仅是一种贸易层面的行动，此举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在世界矿产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 也是就中方有意愿在跟美国日益升级的抗衡中使用这些资源发出预警。拜登政府已经把减少美国对中国矿物的依赖作为优先事项，主要的措施是标志性的绿色投资计划，也就是通胀削减法案。另一项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则将拨款数以百万计美元，以促进关键矿产的开采，并授权联邦政府为增加国内资源供应的项目提供贷款。
由于上周的一场地磁风暴影响了大气层，预计美国17个州的居民这周四可以一睹北极光美景。据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地球物理研究所预测，周四在阿拉斯加、俄勒冈、华盛顿、蒙大拿、怀俄明、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密西根、纽约、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印第安纳、缅因和马里兰等17州都可见到北极光，包括温哥华在内的加拿大的一些地区也可以观赏这一天文现象。地磁活动越高，极光就越亮。随着这一天的到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将监测这些地磁活动并发布自己的预报。美国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观看北极光的最佳时间是当地时间晚上10点至凌晨2点。有兴趣观看的人应该远离城市的光害。
Prime 是一种新流行的运动能量饮料，尤其受儿童和青少年的欢迎。但是 Prime 中的咖啡因含量引起人们的怀疑。周日，美国联邦参议员舒默呼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对此进行调查。油管播主尼日利亚裔英国歌手和拳击手 KSI 去年推出了这款能量饮料，每罐含有200毫克咖啡因。这种饮料经常出现在 TikTok 等社交媒体的网站上。据网站说，它已经超越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饮料公司，但这种饮料在未成年人中的受欢迎程度令人不安。因为根据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的数据，它所含的咖啡因含量是12到18岁人群每天建议摄入量的2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医疗专业人士警告家长注意这种能量饮料，而一些学校则完全禁止在校园内饮用这种饮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前往北约峰会，北约是否接纳乌克兰备受考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9个仿生机器人出席了7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 AI for Good 全球峰会记者会。这些机器人回答提问时都说，未来将有更多的机器人帮忙解决全球问题，但不会和人类抢工作，也绝不会背叛人类。身穿蓝色护理师制服的医疗保健机器人 Grace 说，我会和人类一起工作，提供协助和支援，但不会取代现有的任何职务。Grace 的制作者戈策尔是美国人工智能的权威，以及 SingularityNet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他继续发问，你确定吗 ?Grace? Grace 回答说，是的，我确定。很多机器人近期都通过最新版本的生成式 AI 进行升级，面对提问给出了成熟的答案，甚至连制作者都感到惊讶。不过，这些机器人对于机器人是否需要更严格监管的意见却不一样。全球第一个超现实主义机器人艺术家埃达说，全世界很多 AI 界的大人物都建议，某些形式的 AI 应该受到管束，我同意这一点。
7月9号消息，资讯安全公司 Pradio 近日在 Google Play 商店上揪出2款恶意 App， 伪装成文件管理 App，但其实偷偷在大量收集用户的敏感数据，窃取后会传送到位于中国的服务器。这2款 App 为 File Recovery and Data Recovery File Manager， 总下载量已经超过150万，都是来自相同的开发商。经 Pradio 发现后通知 Google， 目前已经从 Google Play 商店下架，如果有下载的用户务必尽快删除。这2款 App 的说明都声称不会从用户的设备中收集任何数据，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旦下载之后，用户可能会被窃取手机连接的所有账户，例如电子信件、社交账号等，还有手机内存放的照片、影片等，所有个人隐私恐怕都会被偷走，这相当可怕。Credio 公司指出，这两款 App 可能还利用模拟器下载来拔高 App 的安装数字，让 App 看起来值得信赖。此外，使用隐藏主屏图示的方式来让用户不易发现它们，以及滥用在安装过程中取得的权限在后台自行运作，让用户在不知的状况下被盗走个人的隐私数据。因此，安卓手机用户应该尽快检查是否有不小心下载，彻底阻断风险。
近日，哈佛大学资深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说，他可能从一颗流星上发现了外星技术的残留物。这颗流星于2014年坠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在寻找这颗名为 IM1 的流星时，勒布带着团队驾船在半径 6.2 英里的目标海域范围内绕行，最终用磁铁从海底吸上来50颗金属球，把它们带回实验室展开研究。勒布接受波士顿 CBS 采访时说，当你通过显微镜观察它们时，它们看起来和背景非常不同。这些近乎完美的球体有金色、蓝色、棕色等等，是由 84% 的铁、8% 的硅、4% 的镁和 2% 的钛以及微量元素组成，比铁质陨石更坚硬的材料制成，而且移动速度比太阳附近 95% 的恒星都要快。勒布还说，根据计算，这颗流星在太阳系外的速度高达60公里每秒，这表明它有可能是来自另一个文明的航天器。美国太空司令部也认为，有 99.999% 的把握认定这些碎片来自另一个太阳系。勒布解释说，还有更多的碎片需要研究，这些球状物有可能是通往更大发现的小面包屑，它们还能帮助我们确定在未来的考察中可能发现的任何大块流星。据报道，勒布被称为哈佛大学外星人猎人，他是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并领导伽利略项目，这个项目寻找外星人及其技术的实物例子。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晚上，拜登总统已经启程抵达英国伦敦，准备展开这周对英国、立陶宛和芬兰的访问，以及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预计各国领导人将探讨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援助乌克兰等相关事宜。请听报道。
周日，拜登总统已启程前往欧洲，预计本周起他将在英国、立陶宛和芬兰三个国家停留，并加强因俄乌战争而备受考验的北约联盟。周日当天，拜登从德拉瓦州的多福空军基地出发，并前往首站伦敦。周一，他将会晤英国首相苏纳克，然后前往温莎城堡拜访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根据行程安排，周一晚上，拜登将会转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接下来的重头戏，于11号和12号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国家领袖峰会。与会领袖除展现对乌克兰支持之外，也将让乌国总统泽连斯基了解未来要如何做才能加入北约联盟。然而，在拜登启程之际，在 CNN 播出对他的专访时，拜登呼吁目前对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一事应审慎以对，因为根据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北约此时让乌克兰入盟恐将卷入与俄罗斯的战争。拜登坦言，我觉得在目前的战争期间，北约现在对于是否把乌克兰纳为成员国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泽伦斯基在周日播出的访问中则表示，北约这次峰会若能对乌克兰提出入盟邀请，将能传达出对俄国无所畏惧的讯息。他又说，乌克兰在尚未加入北约之前应该获得明确的安全保障，这将是他赴维尔纽斯与会争取的目标之一。预计拜登这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他周四将在那里庆祝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 届时，拜登除了与新加入北约的芬兰领袖会谈之外，也将参与美国与北欧国家的领袖峰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财长耶伦9号表示，这次访中有助于美中的经济团队建立有效沟通渠道。他解释，美国采取的去风险经济措施和脱钩不同，美国会采取必要的行动保护自身安全利益。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时宜对希望之声表示，美中关系进入一个所谓的对抗的休息期。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9号结束了在北京四天的访问行程。当天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对记者说，我们相信世界够大，足以让我们两国繁荣发展，两国都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找到在全球繁荣中共生并且分享的方式。此行如同外界所预期，没有取得具体突破。不过中共官媒新华社前一天说，耶伦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的会晤就两国和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的交流，会谈具有建设性。究竟美中之间能否如耶伦所说的可以达到一同繁荣发展？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时宜对希望之声说，美中关系现在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两个人好像是在跳探戈，可是中间隔了一层钢板，上面写着老大两个字，就是中共想要称霸的老大心态。所以尽管美中两人靠得再近，不管布林肯、耶伦或者拜登讲什么习近平喜欢听的话，他们还是会隔了一层钢板，还是存在着隔阂。邱时宜谈到，
现在看美中关系它进到一个所谓的对抗的休息期，不是只有美国想休息，中国也想休息，但是中国休息大时代的气，因为在川普时代，在拜登前面两年把它处理得非常的惨，所以习近平也不爽。那习近平第三任称帝之后，他终于能够好好的呢把他的尊严再捡拾回来，再重新建立。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美中虽然有融冰，可是军事互信的部分中国也不愿意建立一个互信的机制。所以整体来看，耶伦在商言商，作为一个商务部的部长，他想要的就是美国仍然能够找到一个很大的市场，就像圣诞树的制作，或者一些鞋底，或者是一些美国讲 One Dollar Tree 那一些一元两元的东西，那个中国治理的确对美国是很有诱惑的。
尽管耶伦访华跟布林肯的待遇大不相同，因为他背后代表的是美国庞大的企业和投资，自然不会受到中共的怠慢，但美国一直寻求重新开启的军事管道的沟通，中共依然不松动，显示北京对美国所谓的重启交往仍然是有选择性。邱时宜认为，
美国人很聪明的说，反正我就是要围堵你，我就是要想办法的把你框在第一岛链的后面，把你框在中国亚洲的位置，把你框在印度下不去，中亚过不去，不想要让中国威权称霸的野心向外溢。如果你有什么轻举妄动，那我美国当然会出航母、出战机，甚至我有很多的一些侦察的动作。所以美国其实基本上是告诉中国，我现在就是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把你压制在那边。当然习近平也了解，美国其实是没有那样的一个意愿去对中国发动实质的攻击，所以他才会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你们玩军事互信的机制啊，热线我还是一样可以继续高的战，我一样可以军机绕台，我一样可以去骚扰台湾，甚至骚扰日本、骚扰菲律宾、骚扰越南，反正你美国也不敢怎么样，所以这两边算盘打的是不同的。
邱时宜认为，美中关系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距，长期来看还是会越来越分道扬镳，虽然不会发生战争，但会产生一种动态平衡，会让这种势均力敌的军事一直不断地维持着。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真采访，雅贤播报。
根据日本政府规划，日本福岛核废水的排放预计最快下个月就会实行。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一再保证日本的排放计划符合标准，但仍然遭到部分邻国的反对。请听报道。
当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准备已大致抵定，面对上千座储水槽即将在2024年溢满的时间压力，日媒推测日本政府最快可能会在今年8月份付诸实行。据日本经济新闻、共同社等日媒报道， 由于日本政府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已发放相当于合格的排放设备安全性证明给东京电力公司，加上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也认同排放入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显示日本处理核废水排放入海的所有必要条件已大致完备。日本政府也将依据过去的方针，最快在今年夏天将核处理水排放入海，虽然具体时间还不清楚，但多家日媒估计时间可能会落在八月份。由韩国反对派议员周日严厉批评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负责人批准日本排放受损福岛核电站处理后核废水的计划。他们在首尔举行了一场紧张的会议，会见了到访韩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格罗西表示，日本将核处理水排放入海的计划引起区域极大关注，这绝对合理，但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上周发布的报告发现，若按照计划执行，日本的排放计划合乎国际安全标准。而格罗西此行前往韩国，就是与政府官员和批评人士接触，以帮助减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耶伦警告将无法排除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警告苏丹将爆发全面内战；
美军无人机在叙利亚东部击毙伊斯兰国头目；
德桑蒂斯表示，如果他当总统，将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
美国结核病例出现上升，专家警告有死亡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南非总统拉马佛萨周日表示，尽管国际刑事法院正在通缉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普京已受邀参加下个月的金砖五国峰会，并强调这个峰会将会实体举行。拉马佛萨在当地电视直播简报上回答提问时表示，我们致力于举行实体的金砖五国峰会，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彼此。他强调，我们已经有近3年没有举行实体峰会，因此这次会议不会是虚拟的。但他并没有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会亲自出席峰会。普京目前正因俄罗斯涉嫌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而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如果普京踏足南非，理论上南非应该要将他逮捕。不过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南非一直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并宣称自己的公开立场，愿意推动双方的对话，同时宣称自己立场公正，愿意推动双方的对话。
根据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扶植的当局9号说，他们在克赤市附近击落一枚巡航导弹，并短暂封锁克里米亚通往俄罗斯的克赤大桥，或者称为克里米亚大桥。据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萨诺夫说，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了这枚导弹，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或者人员伤亡，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包括导弹的类型及其来源。目前，这种远离俄乌边境前线或者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攻击事件，已经是开打超过500天的俄乌战争的常态。而临近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当局昨天也报告击落一枚导弹。州长格卢别夫说，这枚导弹是由乌克兰制造，它的碎片有损坏几栋建筑物的屋顶，所幸目前没有死伤通报。
联合国今天警告，饱受冲突蹂躏的苏丹正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法新社报道， 苏丹卫生部表示，首都喀土穆的姐妹城市恩图曼8号遭到空袭，造成22人死亡，大量平民受伤。这次空袭是苏丹爆发内战近三个月以来引起公愤的最新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谴责恩图曼的空袭，并说这次空袭据报至少造成22人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哈克说，武装部队之间的持续战争已将苏丹推向全面内战的边缘，这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深深的担忧。喀土穆国际机场在脸书页面上宣布，民航当局已将苏丹领空关闭期限延长到7月31号，唯有经批准的人道主义和撤离航班不在此限。截至目前，约有3000人在内战中丧生，幸存者通报大量性暴力事件，还有目击者提到针对特定种族的杀戮行动，抢劫也十分普遍。联合国警告，达佛西部地区可能存在危害人类的罪行。
周日，正在角逐总统大选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说，如果他胜选入主白宫，将采取行动撤销中共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也就是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德桑蒂斯周日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说，我会赞成这么做，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国会配合，但我会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以期能够朝那个方向进行。国会参议院在2000年表决通过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当时中共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目前美中关系已经紧张多年，包括多项关系国家安全的议题，诸如台湾、美国对先进科技的出口限制、中共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人权问题、 COVID-19 起源和贸易关税等。而德桑蒂斯也强调，中共仍然是美国地缘政治的头号威胁。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周日表示，美军上周五曾进行一次无人机袭击，杀死了叙利亚东部的一名伊斯兰国头目。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袭击是由当天早些时候遭到俄罗斯飞机骚扰的同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所执行，而中央司令部在叙利亚发动空袭，已导致叙利亚东部伊斯兰国头目穆哈吉尔死亡，但中央司令部没有透露关于穆哈吉尔身份的更多细节。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在新闻稿中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仍然致力于在整个地区击败伊斯兰国，因为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威胁，不仅对这个地区，对其他地区而言也是一样。
尽管 COVID-19 疫情在美国已经逐渐退去，但随着来自不同地区人群的涌入，导致美国边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引发人们对结核病和其他在美国不常见的传染病传入美国的担忧。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此前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的结核病人数上升了 5%， 达到约8300例。结核病是一种由空气传播的疾病，可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当在1882年终于找出结核病的致病细菌时，这种疾病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夺去了大约1/7人口的生命，而今天结核病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传染性疾病。纽约州立大学北威尔史泰登岛大学医院急诊医学首席住院医生萨拉里博士也对此警告，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治疗，大约2/3患有活动性结核病的人将会面临死亡的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埃尔多安通话，两人将在北约峰会商讨瑞典入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警告，还无法排除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他说，经济增长放缓是适当而且正常的，现在美国通货膨胀还是太高且令人担忧。 耶伦7月9号接受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并非完全不存在。美国每个月就业增长维持高水平后，正按照预期一样的放缓。根据彭博经济研究6月30号的分析报告，预测美国经济的基线评估是，迈向2023年年底时，伴随着消费温和放缓，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上个月，拜登说，他认为美国可以避免经济衰退。美国通货膨胀可能在6月份继续走软，但强劲的就业报告以及强于预期的6月份工资增长，使美联储倾向于在7月份恢复加息。周三，美国将公布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测同比增长 3.1%，是2021年以来的最小增幅。不计能源和食物的核心通胀率预估同比增长 5%， 仍然是美联储目标的两倍多。下一次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将在7月26号举行。
美国邮票价格再次上涨，从周日开始，寄一封普通信的费用为66美分，比目前的63美分上涨 4.8%，这是今年国内信件的第二次涨价，也是12个月内的第三次涨价。周日起，其他上调费率包括往美国境外寄信，费用从 1.45 美元上涨到 1.50 美元。在美国境内邮寄明信片的费用将增加3美分，为51美分。小型企业使用的按计量信件发送服务的费用将增加3美分，达到63美分。此外，近几个月来，美国食品价格上涨步伐有所放缓，五月份同比上涨 5.8%， 而去年八月份的涨幅为 13.5%。 然而， Nielsen IQ 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的四个星期内，干杂货的平均单价比去年同期上涨 12%， 远高于大流行前 2% 至 3% 的典型水平。家庭护理产品价格上涨 9%，其中杀虫剂和餐巾纸的价格上涨最快，宠物用品上涨 15%。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亲王为了提振油价，扩大减产规模，却因中国需求减缓和美国增产，油价遇震乏力。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年以来下跌近 9%。 彭博社说，沙特阿拉伯本月把产量降低到每天900万桶，这是沙特过去十年来很少达到的水平，虽然一度提振油价，幅度却有限。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每桶 78.5 美元，今年以来下跌近 9%， 而且减产将拖累沙特的经济增长。彭博经济研究说，如果沙特政府在9月份提高产量，今年的经济将下滑 0.1%， 如果坚持在2023年剩余时间内保持减产规模， GDP 将减少 1%。 彭博社预言，如果今年供应减少的情况没能逆转，沙特恐怕会成为20国集团中表现最差的经济体，仅次于阿根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朝鲜警告说，可能会击落侵犯朝鲜领空的美国间谍飞机。韩国总统尹锡悦说，现在是时候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遏制朝鲜核野心的坚定决心，并计划本周与北约领导人讨论如何应对朝鲜不断扩大的武器库。请听报道。
朝鲜今天谴责美国核弹道导弹潜艇造访朝鲜半岛附近海域，说这一举动可能导致局势升级，使核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此外，朝鲜中央通信社刊出的声明引述一名国防部不具名发言人的话说，朝鲜声称美国侦察机最近侵犯其东岸附近领空。这名发言人说，无法保证不会发生美国空军战略侦察机在东海上空遭击落这类令人震惊的事件。路透社报道，声明援引朝鲜过去在韩朝边境和沿海地区击落或拦截美国军机事件。朝鲜经常抱怨美国在朝鲜半岛附近进行侦察飞行。声明提到美国使用了侦察机和无人机，并称华盛顿在半岛附近派遣一艘核潜艇，导致紧张局势升级。韩国军方说， 朝鲜关于侵犯领空的说法并不属实。韩国军方称，美国空中监视资产在朝鲜半岛周围进行例行侦察飞行，并补充说，盟国密切合作监视朝鲜的任何动向。美国和韩国军队今年一直在进行空中和海上演习，其中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和重型轰炸机，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已在上个月抵达韩国釜山港。今年4月，韩美领导人同意美国海军核弹道导弹潜艇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次访问韩国，但尚未给出访问时间表。这是加强美国战略资产部署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更有效地应对朝鲜的威胁和武器试验，以保卫其盟友韩国。尹锡悦将在周二和周三出席今年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年度北约峰会，预计他将在会上寻求与北约成员国在朝鲜核威胁和导弹威胁问题上加强合作。他还将会访问另外一个国家波兰。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据白宫周日表示，拜登总统当天已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一次通话，并向土耳其表达了他欢迎瑞典尽快加入北约的愿望。预计两人在即将到来的北约峰会举行双边会谈，以商讨入盟一事。请听报道。
周日，据白宫声明表示，拜登总统已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一次通话，并表达美方希望瑞典能尽快加入北约的愿望。目前，瑞典加入北约一事仍由土耳其和匈牙利反对阻挡，各国领导人也将在本周登场的北约峰会进行讨论。周日当天，土耳其总统府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前往立陶宛出席11号登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并将在场边与拜登总统会谈，预料双方将商讨瑞典加入北约等问题。土耳其总统府声明表示，埃尔多安与拜登的会谈将聚焦乌克兰在北约的地位，以及瑞典加入北约仪式和交运 F-16 战机等问题进行磋商。土耳其希望从美国购买 F-16 战机，但声明没有说明这场会谈将于何时举行。预计埃尔多安周一将先与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举行会谈，克里斯特森希望能说服埃尔多安不再反对瑞典成为以美国为首北约组织的第32个成员国。目前，除了土耳其阻挡瑞典入盟之外，匈牙利是第二个反对瑞典加入的国家。不过，匈牙利反对瑞典的理由并不明确。布达佩斯官员仅抱怨瑞典批评民主倒退和法治受到侵蚀。然而，匈牙利当局也已表示，如果土耳其已经同意，匈牙利仍会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